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亲情不断电》。
咱俩又要先新说新说。
对啊，今天说的呢，其实是我们做妻子的哈，知道要怎么做，但是常常又做不到的那些话题。
对，这些话题有时候还是我不愿意看的，就我连看都不太想看的。
哦，你还更严重啊，连看都不想看。
我是病入膏肓，必须学习求医问病的人。
好妻子的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对，这篇文章我看了，其实我还是受益良多的，是我有时候会不服气。
你是哪方面不服气啊？
我总觉着他要先学会舍己爱我，我才能够这么好的呀。
你看哈，我们常常陷入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要先怎么怎么样，我才会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呀，这不对吗？
条件呢？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条件句吗？
难道有条件不应该吗？
神给我们的是没有条件的
哦。
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说的是哈，有一种妻子啊，她会帮助丈夫，但是有一种妻子呢会帮阻丈夫。这个阻啊，就是刚才你说如果一带条件的话，常常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些行为就成为了我们对丈夫的一种阻碍。
爱情的阻碍。
对，有一种妻子呢是丈夫骨中的骨，这真的是神所创造的时候的那个美好哈。但是现在常常有一些妻子呢是丈夫骨中的刺。
你先停在这儿，两句出来已经好像觉得哎呀听不下去了，咱们怎么就什么时候成了一只刺猬了呢？
有时候我觉得哈，这个老公觉得跟你在一块儿怎么总这么别扭啊哈，你看你总是非得按你自己的主张，我就在想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就是一根刺儿让他觉得不舒服。
哎呀，这一字之差好像完全变了。
对呀，骨中骨是什么感觉啊？
骨中刺又是什么感觉呀？
对呀，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当我们跟老公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家里边两个人共处要决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心啊，究竟是自己是要做骨中骨，你还是无意识的你又成为了骨中的那个刺。
我突然想到这刺和骨好像原本是一回事儿。
骨刺。
骨刺。但是我在想啊，区别在哪儿？区别我突然间意识到，当我用我的方式，用我的逻辑，用我的方法，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对话或者我们之间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成为了刺儿。但要是我可以用对方的眼光来看对方，用对方的心来体谅他，那就变成了骨。
我也在想哈，孟远，其实骨中的骨，后面的这个骨跟第一个，其实它是非常的契合的，它是整整好连接的，非常的完美的，
对，
所以整个身体才能够平衡，才能够舒适。神常常借着我们生活里面的身边的家人，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在把我们里边那个刺儿哈，让我们自己这个小刺猬要在神的这个大手里面一点一点的成为一个很温柔的神所看为宝贵的那样一个才德的妇人，
就是把这个刺儿慢慢变成了适合的那个骨头，刚刚好可以放在身体里面的。
那真是一幅太美太美的图画。
而且是专属于这一个人的。
是
啊，这贤德的妻子应该在神的手中来完成呢。当我们把自己舍了，成为对方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他的骨头了。
是。
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体会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 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心承诺，自客气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握住彼此的手，深深地体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
受教了，听说也停在这里。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就听婆婆妈妈。
好，
不只是浪漫而已。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衡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两种父母。邻居告诉我，他儿子的同学在车祸中丧生了，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啊。那一位同学21岁生日，他在香港的爸爸送了一辆新汽车给他做生日礼物。他约了几个好朋友，吃过丰富的晚餐，就开着新车飞驰往保龄球场去，却在中途出事， 车毁人亡。五个大好的青年就这样结束了生命，我们都为他们唏嘘，也为他们的父母难过。过了几天，邻居来告诉我这事情的下半部，我听了之后，心中马上燃起了熊熊的怒火。原来，生日同学的爸爸妈妈从香港飞来办理后事，有几个同学和家长去慰问他们。那个爸爸说，我的儿子很乖，一向都是循规蹈矩，他绝不会开快车。我想啊，是这辆汽车有问题，所以呢，事情办妥了之后，我一定要向车厂兴师问罪。而那个妈妈就哭着说，我的儿子最爱这个牌子的车了，可惜他只享用了两天。回到香港以后，我准备烧一辆给他，可不是那种纸扎的，而是一辆真的。不过啊，这回有人陪他一块死，这总算是一个大安慰。我听了这对父母所说的话，我想，世间竟然有这么自私、嚣张、狂妄、可憎的父母。我的同情一下子变成了愤怒，恨不得把他俩痛打一顿。昨天晚上偶然开了电视，被一个报道节目吸引住了。有一位16岁的青年在严重的车祸当中丧生，医务人员询问他父亲愿不愿意捐出他儿子的器官给有需要的人，这一位父亲一口答应了。荧屏上出现了一幅绘画简单的人体剖图，里面有眼睛、心脏、肝脏、肾脏和肺。叙述员说，这一位青年的眼角膜移植给一位中年人，这时图中的眼睛就移出了体外，一隐一现地闪着。他的心脏移植给了一位女士，图中的心脏移出了体外，一隐一现地闪着。他的肝脏移植给了一位青年人，跟他的年纪一样。他的肾脏移植给了一位年轻的妈妈。他的肺移植给一位成绩优异的大学生。人体内部全都空了，可是在体外的五个器官却是一隐一现地闪着。接着是这一些受惠人接受访问。接受眼角膜的中年人不愿意露面，所以他的声音和面貌都是经过了电脑处理。他很诚恳地感谢这位父亲，使他能够重见光明。接受心脏的那位女士坐在病床上接受访问，她满脸的眼泪，却又面带笑容，激动地说，我不能形容我的心情，我很高兴，但也很难过。我衷心地感激两位陌生人给我再生的机会，一位就是年轻丧生的少年，一位是那个伤心的父亲。谢谢你，谢谢你。说到这儿，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接受肝脏和肾脏的，都由家人来接受访问。他们都是一边哭一边笑，述说着事情的经过和感谢的话。其中那一位年轻妈妈的丈夫，一手抱着两岁大的孩子，一手搂着妻子，煞是感人。接受肺移植的是由他的主治大夫接受访问。医生说，肺移植是很少有的，一来手术复杂，二来完美的肺很难找。这一次的肺实在是健全又没有瑕疵，是这次手术成功的一大因素。最后是一位医务人员来接受访问，他说，在意外中立刻死亡的人体器官最适宜移植，因为还很新鲜有活力，但是也最难说服当事人，因为他们已经心乱如麻，又极度的伤心，不愿意多生枝节，也不愿意骚扰死者，甚至就算是死者生前签好了捐赠器官的，到时候也会遭受家人的反对。所以我们讲话要特别小心，要有技巧，又得快速，这实在是很困难的。荧屏上又出现了那一幅人体图，空的人体围在外面五样器官一隐一现地闪着。叙述员以清朗的声音这么说，一位青年不幸去世了，可是他却是五位绝望的人重燃生命之火，这是本城开埠以来人体器官捐赠最多的善举。而这位父亲和儿子始终没有露面，连照片名字都没有打出来，这是电视台尊重他们的意见。看完了这场报道，我的脸上爬满了眼泪，世上竟有这样无私、谦虚、博爱、高尚、可敬的父亲，我向他敬礼。我想起圣经上的话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又想起了主耶稣的话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必惊惶，也不用害怕，
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狂风去浪的时候，耶和华坐着。
一个受人敬仰的智者准备为学生介绍他的老师，学生们个个充满好奇，等待着有高人出现。智者从口袋里拿出一粒小石子说，
这就是我的导师。有一天，这粒小石子掉进我的鞋里，我不得不停下来把它拿走。就在我蹲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条我每天走的路竟然是那么美丽，路边有小花、小草，还有各种小昆虫。我从它们身上领悟到了生命的奇妙，所以说是这里小石子启发了我的智慧。
带给人疼痛的石子能成为启迪智者的导师，挑战人生的痛苦，你就能进入另一个新境界。
我觉得麦婆婆哈，她其实用一段圣经做结尾啊，就是让我们的心哈，就是在就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父母的截然的不同的反应所带出来那个结果当中，就起了一个最后的总结哈，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些的善事啊？
嗯，
为什么我们要就是去关怀那些特别有需要的人呢？
我在读他的这一篇就是婆婆手记的时候呢，我特别就看到他把这两段哈有那个一个的总结哈，是麦婆婆自己的总结哈。他对于第一种的那个父母呢，他就说世间竟有这么自私、嚣张、狂妄、可憎的父母。然后呢，这个麦婆婆呢就是恨不得把他俩痛打一顿。那但是到
我从来没想过麦婆婆会这样
啊，她
这样的发脾气、
哦。那个麦婆婆是，她有一次不是说跟这个撒旦宣战嘛，
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说她对那个恶事啊，就是说这个罪恶的事情呢，她真的是深恶痛绝啊，而且她是、
表现
得
很真的，
她是发义怒，
对对对
就是为了正义而发怒啊。那么但是呢，当她描述了这个后头的这一对父母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说哎呀，我真的向他们敬礼哈、啊、他说世间竟然有这么无私、谦虚、博爱、高尚、可敬的父亲啊。那真的当他用了最后这段的圣经来做总结的时候，其实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真的都是明白，就是说人人都喜欢就是说啊、哦、我们要行善行善、但是善行那个真正后头的动机呢，才是来分辨我们做这个善行啊、那个目的的啊。
对对，是
就是说原来呢在基督徒的身上呢，我们就有上帝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吩咐哈，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有这个同情心，我们真的要有这个怜悯跟一个真实的爱，那个是完全是跟自己没有关系，是无私的啊，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这个永恒
的里面，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人哈。而且呢，他在这里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这个要交账，我们要负责的对象呢是向我们的神来负责哈，而不是向人呢，或者向自己的良心。我想这一点呢，是在这两个父母中间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区别。
我是看到这两个故事的时候哈，我是觉得第一种父母哈，其实也是大有人在的哈，就是说是在社会上面哈，他们可能呢比较的强势，比较的有金钱呐、啊，有地位啊，但是所有的这些呢，却不能够掩饰他们内心的冷酷。
嗯，
他们其实完全不懂得什么是爱，
嗯，
什么是付出的真爱，什么是宝贵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财富。
嗯嗯嗯，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是他们害了自己孩子的性命，
真的是这样。
那么另外一种父母呢，似乎卑微弱小无声，但他们却用真实的爱传递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他们却延续了孩子的生命。
其实呢，我想就是说这两个父母呢，本来都是很值得同情，因为他们都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嘛啊、
嗯。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不一样呢、
嗯、
啊，为什么会这么不一样呢？一个就是只是想到自己，另外一个就是会想到别人啊，把那一种对自己儿子的爱能够把它扩充，把它提升，
对对对，
而且让更多的人去他自己失去了儿子，但是他这个对儿子的爱、
嗯、
他能够去分给其他的人哈、啊、不像第一对的父母哈、啊、为了维护自己儿子他就责怪别人等等、
嗯、
那这个就是不同的生命的本质，
嗯，
你就看到这个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在这两个不同的父母的身上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生命的认识，还有对于爱是怎么一回事哈，他们是有那个非常深入的一种的理解，然后他们也就把它实行出来哈。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是想到说，我们很多身为父母的呢，当然自己的孩子都是宝贝，自己的孩子总是对的，好像错都在别人的头上，但是这个是真的爱吗？不见得哈、
嗯、
如果我们什么都是维护自己孩子，让他是非不明的话、
嗯、
到有一天他从你的保护网出去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是非这个标准的时候呢，可能他出去就会碰到很多的钉子，碰到很多的伤害、
嗯、
其实对我们身为父母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是没错，两种父母给我们两种的选择，两种的人生观、
嗯、
两种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哈、
嗯。
我们到底要做哪种的父母啊？是对我们的孩子是呵护有加呢、嗯、还是就是说把这种爱哪怕是就是说在孩子的身上通过孩子传递出去哈、
嗯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哈。那么希望呢能够听到我们的亲人们呢，对于我们所分享的这些内容呢，有一些的回应。
是，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